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二十六集。
江施主是区里游处长介绍来的，这个我们要报告游处长，他的房子可不可以打开，哎呀，还是请政府来决定吧。
老僧说罢吩咐小和尚：
无心呐，你到正殿去为先世的蒋施主去烧上三炷香吧，佛祖会保佑他的，阿弥陀佛。
老僧说罢虔心祷告，不再说话。周鑫只得随着小和尚退了出来，一起去正殿里为蒋教授燃香致哀。周鑫在佛前祷告，不仅是为了蒋先生，也是为了高淳。
求佛主保佑高淳健康，能早日好起来，一切坏事都不要发生。
此时在北京，陆子强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天下午，几个税务官员在百科公司的会客室里约见了陆子强和公司的财务总监，出示了执法检查的有关文件，并宣布了税务当局的决定。
北京百科投资有限公司因为涉嫌税务欺诈，经过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批准，从即日起对百科公司立案调查，公司的财务账表需全部封存接受审计，希望公司的负责人和财务的负责人暂时不要离开本市。
陆子强明白，税务官员们虽然说的是希望，但对他和他公司的限制却是强制性的。陆子强心里清楚，一旦出了内鬼，百科的账目是经不起查的，因此这希望二字令他感到绝望。他知道自己已经败局已定了。再说周鑫从怀柔回来以后，就回到了他和母亲为了躲避陆子强的追捕而暂时居住的谷子家。可是他一连等了几天也没见怀柔方面传来信息，便和谷子商量：
哎，谷子，我让你查的百科公司的事儿有结果了吗？
哎，
谷子叹了口气摇摇头说：
昨天我去了工商局，可他们不给我查，他们说对公司企业进行调查需要有关手续，我跟他们说了半天，可他们就是不提供情况。没办法，我又在工商局营业厅的电脑上查了查，可连你工作的那家百科公司都查不到。
那你能找到在工商局的熟人吗？
周鑫万般焦虑地看着谷子。谷子情绪低沉，但还是做了回答：
老侯有个亲戚说是工商局的，不知道是工商局的头头还是工商局的做饭的，明天我问问他吧。
谷子说着站了起来：
我累了，去洗个澡，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谷子说完朝自己的卧房走去。周鑫知道因为他和高淳的关系，谷子的心里一直怀着一口气，所以当谷子推开他的房门时，周鑫叫住了他：
谷子。
谷子站住了，却没有回头。周鑫望着谷子的后背悠悠地说：
谷子，我需要你帮我，再帮我一次可以吗？
夜晚月黑风高，古今来院墙的一个半坍塌处忽然翻上两个人影，他们互相帮衬着翻进院内。 用利刃在屋子的窗玻璃上迅速划开了一个整齐的洞口，而后他们伸手打开窗户，迅速地跳进屋内。随后两只手电的光柱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照射着，他们翻阅了主人的桌子和衣柜，又搜索了床下的杂物，最后终于在书柜下方的一个抽屉里翻出一叠大大小小的信封和纸袋。他们逐一打开检阅，突然一只牛皮纸袋里的文件封面上“公证书”三个大字赫然入目。移开公证书露出的另一份文件上，另外两个大字撞入眼眸，那两个字让周鑫意识到他已经接近真相，而真相则意味着高淳的心声。
遗嘱。
手握文件的女人看见这两个字惊住了，她兴奋地看着身边的男人，月光照在两张兴奋的脸上，这对雌雄大盗原来是周鑫和谷子。周鑫没有来得及去看遗嘱的内容，他迫不及待地翻到遗嘱的尾页，在尾页的落款处，他看见一个亲笔签署的名字，蔡百科。周鑫和谷子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走进公证处这种地方，公证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显得是何等的陌生。他们在这里顺利地找到了办理那份遗嘱公证的两位公证员，公证员的解释让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变得清清楚楚。
蔡百科先生虽然早就不担任百科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但是至今呢，他仍然是公司股份的主要持有者。他去年呢查出患有癌症之后，就立下了这份遗嘱。由于遗嘱当中对财产的处理啊，涉及到他的非婚生子女高淳，所以立主人呢，不希望他的女儿蔡东平过早的知道遗嘱的内容，所以呢就指定蒋达成先生作为遗嘱的保存者和执行人，以便在他死后监督执行这份遗嘱。至于说蔡百科是否已经去世，是否知道他的受托人蒋达成已经意外死亡，这些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了。不过既然你们是这份遗嘱的受益人之一，蔡百科儿子的代表，那你们就完全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如果蔡百科先生还在世的话，他们父子不正好可以相见了吗？
在公证员面前，周鑫就像一个听故事的孩子，他茫然地看着摆在桌上的遗嘱和公证文件，各种头绪一时难以理清。
高淳一直以为他父亲叫高龙生，他不知道他父亲其实姓蔡。
哦，据我们了解啊，蔡百科的原名是叫高龙生，蔡百科是他当年结婚的时候改的名字。根据我们的了解，百科公司现在的负责人是蔡百科的女婿，他肯定了解他岳父现在的身体情况吧。就是公司里的一般职员对他们的大股东是不是还活着也应该知道一些吧。当然了，如果你们不方便到公司去问，那么作为蔡百科儿子的代表，作为蒋达成先生的转托人，你们完全可以直接去蔡百科的家里问问，一旦了解到蔡百科已经去世，这份遗嘱就可以立即执行了。
周鑫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处理蔡百科巨大遗产的继承事件中，他会成为高淳的代表。为了完成高淳的委托，周鑫由谷子陪着先去了蔡百科的家。蔡百科的家，也就是陆子强现在的家。周鑫被陆子强追求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但如果不是高淳指点，周鑫根本不知道陆子强究竟夜归何处。那个归处就是高淳尾随陆子强发现的仁里胡同三号院。这是周鑫第一次走进一座纯正的北京四合院。此前他并不知道，在繁华拥挤的闹市一隅，还能藏着如此幽静的院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上马石， 抱骨蹲，传统的规则一应俱全。他和谷子按响门铃，能听出铃声遥远，足以丈量出朱门之内几多广大，几许幽深。等候了很久，门上的小窗子终于被人打开，一个年轻男子声音粗壮地贴着窗喝问：
找谁？
周欣看着小窗，从容不迫地回答：
蔡百科先生在吗？
年轻男子显然只是个门房的角色，蔡百科三个字令他的气势立刻转弱了。
哦，请问你是哪儿的？
啊，我是百科公司的，有急事找他。
请问贵姓？
我叫周欣。
哦，请等一下。
年轻人说了一句便关闭了小窗。过了大约三五分钟，院门打开了。狭长的前院首先映入周欣的眼帘，视线的尽头绿荫掩映，一扇月洞门障人眼目。周欣和谷子跟在年轻门房的身后，从前院的垂花门进入了正院。正院的四角紫薇玉兰红花绿叶，回廊抱厦柱红瓦青，懂行的人都会一目了然，这院子的布局装饰绝非是民宅可比，显然是王府的气派规格。他们穿行过曲曲折折的游廊，才被门房引入了客厅。周欣和谷子被门房指点着在两只圈椅上落座。过了一会儿，年轻的门房引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粉嫩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从那女人雍容的有些傲慢的步态上看，周欣猜出来她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那女人进得屋来，见周欣从椅上站起，也并不客套，她上下打量一下说：
你就是周欣？哼，久仰大名啊。
周欣望着女人，直截了当地说：
你是蔡百科先生的女儿吗？我有事儿要和你谈谈。
眼前的这一位蔡百科的女儿，陆子强的太太，从来不在百科公司抛头露面的蔡东平。蔡东平看着周欣，并没有直接回话，神态上仍然显得慢条斯理。
我早就请大师算过命了，说陆子强41岁那年会碰上一个妖精。大师就是大师，不服不行。白骨精36变，这一回变成了一个画家。
周欣皱了一下眉头，还没等他搭腔，谷子就按耐不住抢先说话了：
哎，你讲话文明点。
谷子的反应使蔡东平的目光不得不移到谷子的脸上，他不屑地冷笑了一下，又把头转向周欣：
怎么，这是你的新男友？看样子也是艺术家吧？哼，大师早就说过，男婚女嫁还是得门当户对，也怪我当时没听人劝。像陆子强这种小门小户出来的猫，喂得再好也还是会去偷腥。
周欣迎着蔡东平的目光，也不禁冷笑了：
蔡女士，大师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今天来是为了什么？
蔡东平慢慢地走近周欣，相形之下他的身材显得有些矮小，而且已经开始发福。他冷冷地说：
哼，陆子强再怎么偷腥我都不闻不问，因为大师早就说过他早晚要毁到妖精手里，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罢了。陆子强是个能干的人，本来还可以再为我们百科公司多卖几年的命的，现在只好再换别人了。我一猜 你就会来找我。你大概是想告诉我你和陆子强的事吧？可惜晚了，你们之间勾勾搭搭也好，反目成仇也罢，对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嗯？
蔡东平说着，挑衅地看着周欣。周欣的目光变得很冷峻，他严肃地看着蔡东平。
你没有猜对，今天我来这里要告诉你的并不是关于陆子强的事情，而是关于你，关于你们蔡家的某些事情。
我们蔡家？我们蔡家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你们蔡家的骨肉，他现在身患重病，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是他的亲人，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听了周欣的话，蔡东平愣住，他的目光禁不住移向谷子，以为谷子就是他的同胞弟弟。一时间他不知道应该做出何种反应，只是下意识地遮掩着自己的震惊。
你胡说八道，你在胡说八道。
周欣把语气放缓，望着蔡东平轻轻地说，
你弟弟名叫高纯，今年刚满22岁，他的腿摔断了，刚刚做了手术，他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伤情随时可能恶化，你们是他唯一的亲人，只有你们能够帮助他。
我弟弟？你说我有个弟弟，他才22岁是吗？
蔡东平狂笑着，却笑得有些扭曲。
哼，我要是有儿子倒是快这么大了。哼，你要敲诈勒索就把故事编圆一点成吗？哼，不过要敲诈勒索，那你算找错地方了。小张，送他们出去。
说完，蔡东平什么也不顾，转身向门外走去。年轻的门房走上来，向周欣做出了送客的示意。周欣见了，冲着蔡东平的背影大声叫起来：
嘿，你弟弟就在光明医院里，你不想去看看他吗？
蔡东平没有回头，继续向外走去。
让他们出去，让他们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放进来。
蔡东平的喊声余音未了，客厅的大门轰然打开了，几个男人应声大步走进来，为首的一个与周欣目光相遇，眼睛里蹦出仇恨的光芒，这个人就是陆子强本人。
冤家路窄。
陆子强没有想到会在自己的家里碰上祸水周欣，他握紧了拳头，恨不得一拳打过去。跟在他身后的是孙大胆儿和他的几个打手，见周欣自投罗网，一个个更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蔡东平站在门口说话了：
陆子强，这位小姐是你的助理吧？麻烦你请她从这儿滚出去。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唯一能让我清静一点的就是这个院子，你要是连这点清静都不给我，那你也从这儿给我滚出去。
陆子强看看站在门口的妻子，又看看站在面前的周欣，他正要发作，却听到周欣说话了：
蔡女士，我是专程来告诉你你弟弟的事情，他在住院，他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他姐姐，你不仅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他出医疗费，否则……
否则怎样？
蔡东平忍不住问了一句。周欣看着蔡东平，郑重地回答：
那你就等着去见律师吧。
周欣说完，带着谷子走了出去。陆子强等人看看蔡东平，又看看周欣离去的背影，竟谁也没敢动。 这一天或许是因为周鑫交来的费用正好花光，医院对高淳的大部分用药突然停止了。看着小药盅里还勉强保留的那几粒可怜的药粒儿，君君忙起身问过来巡视的护士：
护士，我是12床的，我们的病人怎么只给那么一点药啊？
护士的话倒是直来直去：
还保留的药都是消炎和退烧的，这还是医院给你们垫钱开的呢，快点叫你们家送钱来吧，要不再过几天就不让你们住了啊。
护士的态度让君君无地自容，他看看左右的病人和陪床的亲属，他们也用神情各异的目光看着他，那目光让君君第一次感到贫穷带来的羞辱。他低下了头，转脸去看躺在病床上的被疼痛和高烧折磨的几近麻木的高淳，忍不住涌上泪来。周鑫第二次走进仁里胡同3号院是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这一次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向导，他带来了高淳的正式代表，一个由他替高淳请来的律师。院子的主人把律师请到了会客厅，彼此既没有寒暄，主人也没安排人给客人倒茶。律师对此倒毫不在意，落座之后直言不讳，开门见山：
啊，我是你父亲蔡百科非婚生子女高淳聘请的律师，我们今天来呢，是想安排一下我的当事人和他父亲蔡百科先生见面的事宜。您作为我当事人的同胞血亲，我们希望您能够理解他的这份亲情，同时呢，给予必要的协助。
蔡东平的情绪此时已经不像几天前那样激烈，而他的态度却一如既往的坚决。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